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有一大户遭割韭菜，美团挖祸从口出，美核潜艇南海撞到不明物体，中共尴尬。中纪委谈话细节曝光，形同公安审犯。中国大陆自驾游深夜被勒索，相当恐怖。湖南恶心倡议鼓励女青年留乡解决大龄男择偶难。刚果再传伊波拉病毒，三岁男童感染后死亡。两名记者获诺贝尔和平奖。中俄反应差天共地。阿富汗清真寺遭人肉炸弹袭击，近逾百人遇难或受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有一大户遭割韭菜，美团挖祸从口出。10月8日，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对美团作出行政处罚，责令中文购物平台美团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12亿8900万元，并处以佢喺2020年中国境内销售额1147亿4800万元嘅3%罚款。共计34亿4200万元，美团随即作出回应。今年4月，中共市场监管总局以涉及反垄断法相关事项，对美团展开调查。市场监管总局称美团涉嫌进行二选一的垄断行为。二选一是指在美团开店的用户必须和美团签订独家合作协议，不可以同其他商家合作，否则就会被强制下线关闭后台，还要缴纳违约金。而同因二选一违反反垄断法被处罚的阿里巴巴，罚金是全年营收的4%，总计超过182亿元。之前有消息预计美团可能亦会被处以销售额4%的罚款。对此，市场监管总局的公告说，美团有主动承认、主动提供证据、主动全面自查整改的行为，考虑这些因素做出对美团实行3%的处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团拥有约1700亿美元市值，是中国市值第三大的互联网上市公司，仅次于腾讯和阿里巴巴。据之前媒体报道，美团行政总裁王兴今年5月在自己创立的网站饭否上发表唐朝诗人张揭的诗作《焚书坑》，被外界解读为暗讽习近平，因此而导致5月10日美团股价一度重挫 9.8%。 美团高层亦在同一日被上海市消保委约谈。有网民将王兴此举同去年10月马云在上海论坛的演说相对比，马云当时炮轰中国银行的条条框框，引来中共当局在蚂蚁集团370亿美元首次募捐前夕出手叫停。美核潜艇南海撞到不明物体，中共尴尬。美国海军在7日宣布，海狼级核动力攻击潜艇康乃迪克号2号在南海下潜嗰阵撞到不明物体，导致11名人员受轻伤。这个讯息让中共非常尴尬，承认康乃迪克号在南海受创，等于承认完全无法掌握美军水下动态。而且受创潜艇直到翻到关岛消息先曝光，更显露解放军的情报搜集工作失败。中共官媒新华网9日含糊其辞地引述关岛当地媒体关岛每日邮报报道，只发现一个细节，说美方确认在南海撞上水下不明物体的时间点，实际上是康乃迪克号抵达关岛之日。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海军表示海军同5个大楼特别将这件事保持沉默几日，目的是让康乃迪克号同他的舰艇官兵有时间返抵关岛。俄罗斯海军官员分析，康乃迪克号是美国海军最现代化的核潜艇，因此不太可能是导航设备出现故障而撞上暗礁或岩石， 亦好难想象呢艘现代化潜艇冇发觉其他潜艇逼近而发生意外。但一般情况下，考虑到有人员受伤，潜艇应该会浮出水面检查损毁情况，会延迟五日先公布，显示状况并唔单纯。中纪委谈话细节曝光，认同公安审犯。目前中共体制内部大量官员被双规，在10月8号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图片文章，内容是中共监察机关对涉嫌职务违法的被调查人立案后同他谈话的一些细节。外界发现细节有签名、按手印、全程同步录音录影，认同公安审讯犯人。该文表示，在对涉嫌职务违法的被调查人立案后，中共监察机关同他进行首次谈话嗰阵，按照要求应当出示被调查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由他签名按手印。被调查人拒绝签名按手印的，调查人员应当在文书上记名。对于被调查人未被限制人身自由，应当在首次谈话那阵出具谈话通知书。另外，同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的被调查人进行谈话的，应当全程同步录音录影，并告知被调查人。告知情况应当在录音录影中予以反映，并在笔录中记名。谈话笔录应该在谈话现场制作，笔录应详细具体，如实反映谈话情况。笔录制作完成后，应该交由调查人核对。被调查人冇阅读能力的，应该向他宣读。笔录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的，应该补充或者更正，由被调查人在补充或者更正处按手印。被调查人核对无误后，应该在笔录中逐页签名按手印。被调查人拒绝签名按手印的，调查人员应该在笔录中记名，调查人员亦应该在笔录中签名。从中纪委网站提供的细节看，上述过程如签名、按手印、全程同步录音录影，同公安审讯犯人冇分别。两名记者获诺贝尔和平奖，中俄反应差天共地。菲律宾同俄罗斯的两名调查报道记者在10月8号获得了202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诺奖委员会说，之所以向他们颁发和平奖，是因为他们在坚持言论自由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这两名获奖者是菲律宾新闻网站 Weppler 的执行长雷沙和俄罗斯独立媒体申报总编辑穆拉托夫。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德森在奥斯陆宣布和平奖得主的名字那阵说，在当今世界，民主和新闻自由面临着日益恶劣的环境，他们两人代表着所有敢于挺身而出追求这个理想的新闻工作者。穆拉托夫今年59岁，是前苏联领导人戈巴卓夫之后首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俄罗斯人。他的报纸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政期间敢于挑战官方立场，不顾当局的压力和恐吓，坚持进行官员渎职和腐败调查，并对乌克兰冲突真相进行了大量独立报道。20多年来，穆拉托夫的办公室遭到多次攻击，申报亦有多名记者遭到杀害。路透社说，6年前在采访穆拉托夫的时候，在他的办公室看到墙壁上挂着6名遇难记者的画像。雷沙今年58岁，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菲律宾人。他从事新闻工作36年，在2012年创办了 Weppler 数字媒体公司。这间媒体以调查性报道闻名全国，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扫毒行动中，雷沙长期进行跟踪和报道，揭露了执法警察法外处决的罪行，因而同政府关系非常紧张。 有意思的是，克里姆林宫对穆拉托夫获奖作出积极的回应，祝贺他因努力保护言论自由而获得和平奖。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对媒体表示，我们祝贺他，他才华洋溢，勇气十足。相比之下，中共官方对此极为低调，各间媒体基本上都是转发中国新闻社发出的一句话简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刚刚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雷沙和穆拉托夫，以表扬两人做出的贡献。这条新闻简单到连两名获奖者做出什么贡献都没有交代。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国际版亦转发了这条新闻，但很快就遭到屏蔽。点开该网站这条新闻后，看到的只有404和抱歉的字样。中国大陆自驾游深夜遭勒索，相当恐怖。近日有民众在互联网告诉外界知，大陆一对夫妻9月28号开着旅行拖车在川藏进行自驾游，夜晚在荒无人烟的路边停车过夜休息，没想到深夜遭到当地村民敲诈勒索停车费，心惊胆战。民众发的两个视频可以看到，当时一个男人在漆黑的夜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房车前敲门，吓他们一大跳。打开房车窗户，看到这个男人戴着冷帽和口罩，拎着一个电筒说要收费。这对夫妇反驳说，这里荒无人烟，为什么要收费？这个男人居然说这里是他的地方，还有其他人都要收。一边讲一边拎着电筒向车里面照来照去，问他要收几多，他竟然说要收300元，否则就要离开。网民纷纷议论，要想在这里睡，留低过路钱，国已不国，土匪党亦教会了小民敲诈吗？还有民众介绍自己被敲诈的经历，说当年在青海西宁工作，放小长假嗰阵想去青海湖玩，佢哋店嘅财务话俾佢知各种注意事项，主要系小心当地所谓淳朴善良嘅村民，各种意想不到嘅敲诈勒索，比如睇到一片风景好靓，你影张相，然后就会有人上嚟要钱，因为你影咗佢哋屋企嘅嘢，最后我放弃去啦。湖南恶心倡议鼓励女青年留乡解决大龄男择偶难。目前中国大陆农村男女人口比例失调，为破解农村大龄年轻男性的择偶困局，湖南省湘阴县提出鼓励农村女青年留在家乡，引发较大的反响。湘阴县当局网站发布县民政局政协委员的关于重视农村大龄青年择偶难的建议，并作答复写话，目前农村大龄青年择偶难的问题是比较普遍和突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问题正在逐步由个人问题转化为敏感的社会问题，又警告话影响到农村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发展，然后夸大到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等等，最后鼓励农村女青年留在家乡，努力降低农村男女青年失调的比例。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上好多人纷纷回应，凭什么牺牲女性的权利？为什么不鼓励男青年提升自己，发展经济，提振文化？女青年自然愿意留低，地方当局即刻解释话，并不是物化女性、歧视女性，只是为倡导和鼓励，而不是强制性的。有网民话，见怪不怪啦，无论点解释都是老一套做法，而安时期就是咁，以后文革嗰阵上山下乡的女青年莫不如此，共产共妻嘛。阿富汗清真寺遭人肉炸弹袭击，近200人遇难或受伤。 阿富汗东北部昆都市省一座清真寺10月8号发生人肉炸弹袭击，造成至少46人死亡，超过150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伊斯兰国库罗山省宣称对这件事负责，并警告还会发动更多类似袭击。这个是阿富汗不到一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三宗暴力行为。塔利班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在推特上说，袭击是针对清真寺内参加宗教活动的什叶派穆斯林信徒的。警方表示，爆炸应该是由自杀式炸弹客混入信徒中趁机引爆，入口台阶血肉飞溅，现场满目疮痍，屋顶亦被烧成焦炭，好多罹难者只能由民众用简单的布包裹抬出。伊斯兰国库罗山省宣称对袭击负责，并称死者包括塔利班成员。这个组织还声称对最近几日发生在喀布尔和阿富汗其他地区针对塔利班的致命袭击事件负责。塔利班这个伊斯兰主义新政权如今遇到他的死对头伊斯兰国库罗山省的挑战。伊斯兰国极端主义组织一再针对什叶派攻击，想在逊尼派占多数的阿富汗挑起教派暴力冲突。塔利班今个星期较早时说，安全部队针对伊斯兰国库罗山省的据点展开了一次行动，捣毁了他们在喀布尔的一个据点，并抓获该组织至少15名成员。塔利班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礼拜四还说，塔利班武装将会很快将该组织镇压下去。刚果再传伊波拉病毒，三岁男童感染后死亡，平均致死率达 50% 的伊波拉病毒如今又在刚果现踪。东部城市贝尼一名三岁男童染病后6日死亡，当局已经掌握将近100名接触者，正在密切观察他们有没有被传染。据路透报道，2018年至2020年刚果东部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导致2200人丧命，其中贝尼就是严重的疫区之一。但目前尚不清楚感染男童的病毒株是否来自那波疫情的遗留，定是同今年出现的六死个案有关。令人不安的是，刚果生物医学实验室的内部报告显示，贝尼一处人口密集的居民区有三名幼童在上个月出现伊波拉症状后死亡，但这三个幼童死后并没有被采集样本检验，所以并不知他们是否都感染了伊波拉。自从1976年在伊波拉河附近的赤道地区发现这种病毒以来，刚果已经发生过12波疫情。据了解，伊波拉病毒是透过体液传播，会引起严重呕吐和腹泻。涉嫌间谍活动，北约驱逐8名俄国使团人员。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驱逐8名俄罗斯使团人员。北约官员证实这项报道的时候说，他们是未公开的情报人员。北约官员告诉法新社知，我们可以证实我们已经撤销对8名俄罗斯驻北约使团人员的认可。法新社报道，这名北约官员还指，他们亦可以证实已经将俄罗斯可派驻北约职位人数从先前的20人减至10人。根据天空新闻网，北约将俄国驻北约总部布鲁塞尔的人数减半，是为回应俄国疑似进行的恶意行动，包括杀人和间谍活动。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